前六篇是我写过的文，第七、八篇是刚看到的文。看到这两段话，感觉深深的忧郁。习大大是我敬仰的人物，作为底层小屁民，这样质疑高层一定是大不敬，在古时是要杀头的。现在虽然不至于那样，但是也许后代以后很多能从事的行当就决绝了吧。老婆警告过我，为了儿子别闯祸，可是管不住我心里那头蟒兽。儿子的前途随他们去吧，荆棘难走的路，相信他们也能像老子一样烫出一条来。提醒几个常识吧。一、国外盛行的美国式防疫模式是社会运转常态模式，国内清零防控只是最终目标途中的一个阶段。即躺平式模式，任由病毒的危害收割广大人民的生命，这一定是不对的，而且病愈后免疫时间并不长，会被变异后的病毒再感染并继续收割。但是新冠病毒末期，变异后危险性降低，并且有效的疫苗大规模普及后，我们是要从现在的清零模式转变到国外那种常态救治防疫模式的。只是我们清零模式的坚韧跨过了被病毒大量收割人民生命的阶段，国外经过被大量收割人民生命的代价下，达到了社会常态运转的目标，应该算是提前交卷完成了考试，总分算50分吧。两年多了，前期精力都集中在防控上，这类常态诊疗通道的强壮应该早就开始考虑了。前期病毒危险性大的时候，我们防控得满分，但后期危险小时，不要因为层层加码的防控造成人祸而交白卷。二、人类与病毒共存。现在的小孩出生如果不打疫苗的话，那一定是天花、麻疹、各种脑膜炎和肺炎会很大概率的发作。这说明什么？还不是很多病毒一直都在和人类共存着，只是我们的科技、医学、疫苗技术让我们远离了这些曾折磨过我们的疾病。高强的再强大的病毒我们也能战胜，这个观点认同。相信新冠变异的后期以及我们疫苗的更加完善，最终会实现社会常态化运行。就像我们现在不会因为天花、脑炎等专门大规模人员为我们做防控一样，中国现在的清零防控模式应该也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吧，而只是防止传染病蔓延的最普通的科学模式在中国的应用。这个模式应该是通常的教科书里最基本的防治办法，这个办法是管用的，但是大规模的防控只是社会常态运转这个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任何感觉不可控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兜底。但除了这个兜底的办法，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加有效率的办法，而且简单粗暴的兜底办法在防控后期会越来越显示它的负面特性，太简单粗暴了，以至于出现防控人员超负荷工作引起的猝死，以及因为防控使得其他非新冠得不到及时救治引起的死亡。当这个负面结果引起了不必要死亡时，就应该尝试更人性化的其他手段了。可是现在门烧开了些缝，吹了点冷风就会被人骂，就赶紧把门关上，很难让敢于尝试其他有效策略的先行者进一步尝试。但愿上海这次不要把他们的精准防控看成失败吧，更不要因此对张文宏各种讨伐。全面转为救治模式的前提和优势：一、疫苗大规模普及，国内现已实现了吧？二、变异后的病毒危险性降低，新一波据说毒性增强了，还需要继续观望。三、中国老百姓普遍善良的本性，绝大多数知道自己感染了，会主动配合隔离和治疗，有大局观，不像鬼子大部分只顾自己自由和爽快。四、重心是转为全面救治，但过程中也不能忽略防控，集中爆发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封控，防止爆发资源挤兑。现在病毒变异的方向还不明朗，动态清零政策还需要继续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好的，但是怎么执行应该是很有讲究的，下面官员没弄好，最后百姓会把责任全怪到中央头上。针对上海目前的情况，建议以下措施：一、全员社会活动停下来，居家隔离，活动范围线小区内各单元门的防控人员以及大量核酸采样检测人员都撤下来，回到休息点好好睡一大觉，之后再方舱医院做好各种救治准备。二、后勤供应不能断，水厂、电厂、医院、消防、超市物资供应，保证这些部门最低人员数量维持运转就好了。快递小哥正常工作，网络购物正常运行，配送至小区集中收发点，和上述人员统一的安排各分散休息点。三、运营商保持网络电话畅通，民众的轻微症状在家扛一扛，别乱跑，感觉需要就医的话自行去方舱或医院，小孩的话大人陪护，小区防控人员不要阻拦，做好至少14天出不来的准备。四、社会活动停滞14天后，在每个人单独核酸检测，貌似好像抗原检测可以测出是否感染过，就可统计出感染数。传染病防控应该就像浑水养鱼一样，人类和病毒共存的状态，不可能生活在无菌无病毒的水里，水池里有些鱼病了，我们是要让鱼都停下来之后，观察病重虚滞的鱼，让它自己游到医院或没法游的，用救护车捞出来救治，治好了还要放回到水里。最近一遍遍大规模全员排队检测，不断的搅动水池，感觉很简单的道理，媒体把病毒描绘成洪水猛兽，在这样大规模的封堵人流造成人祸。现在防控压力越来越大，上海现在这波输入奥密克戎的疫情，精准防疫没有控制住，后来又严密封控，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其他病因，不得及时救治的死亡，甚至可能的饿死。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想和组织防控的官员僵化有关。防控的目的很多人就没有弄清楚，防控本身的目的不是为控制人，而是控制病毒的扩散，造成不可控的大规模人民死亡。如果这个目标不清楚，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出现人命关天需要尽快救治的情况时，还把风控人员作为第一目标，就很舍本逐末了。后面救治的一些建议罗列下吧。一、中医药对防疫的作用。2020年武汉防疫，中医药和西药救治的对比应该有数据，有效的话，现在应该让中医药发挥更大的作用才好。而且前期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时，中国的死亡率也能在很低的水平，中医药功不可没，现在后期疫苗的普及，结果应该会更好吧。特别是近期引进的美国特效药是不是真管用，会不会像以前的瑞德西韦一样，只是被资本渲染着来收智商税。如果管用，美国为什么现在还会每天几百人的死亡，引进是不是和资本勾结有猫腻，国家需要调查一下。二、每个省市的各综合性医院分两种类型，洁净和污染。洁净的要严格检测后准入，污染的都可进入，出来要检测无传染性才准出。这只是前期这么分类，后期常态无挤兑时不需要分类。污染类医院周边的公寓住宅尽量自愿有偿征用，方便大规模的轻症隔离观察以及医护的来回巡查诊视。这条策略是因为方舱医院常态时并不需要，而且全面转为救治模式的过程中也没必要折腾，工人见了又拆。三、国家现在的大数据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各地官员的考核可以根据这些大数据，比如各地疫情死亡人数的上报，现在应该能做到透明吧。如果因为疫情死亡的普通百姓的权重为疫的话，我想那些非新冠发病而因为疫情的防控不得及时救治的人员的死亡的权重应该是二，那些因为防控压力造成的医护和管控人员的猝死的权重应该更高。这三类死亡人数的统计应该公开分开上报，死亡人员的亲属有权利分类，并把这些死者加进相应清单，并审核监督，这样死亡的人数按权重换算的总值除以各地方政府管辖区的总人数，按这个指标考核，地方官员应该更有科学合理性。这样不同的权重并不是把人分三六九等，而是如果造成非必要死亡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事，如果有争议权重都为一也行。但在我内心里，如果一个医生或护士因为疫情累死，权重是十都不过分。病毒防控要遵照科学规律，和政治体制优劣无关。前期我们遵照科学精神迅速地控制疫情，并避免了大量人民生命的死亡，后期更要遵照科学精神，让我们的社会运转转变为常态化。上海防控结束后，应该根据病毒变异的方向，慢慢的全国转为常态，就像我们从前的清零防控，让我们在一池清水里，国外的鱼们习惯了浑水，并会有个突破口放进浑水来，我们有控制的某一省释放，节奏要看是否医疗资源挤兑，之后全国铺开常态化，不应该守着以前的低人数的功劳簿，完全的清零防控不断加码，压力越来越大，造成人祸。上面只是个人想法，根据写过的几篇文拼凑出这篇，抛砖引玉吧。集思广益，大家会有更多的办法吧。如果认同的话，就帮忙分享朋友圈扩散吧。